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明慧网是我最亲近的同修，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于2015年得法，我住的地方同修不多，因此在我的修炼中明慧网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从明慧网获悉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消息与真诚的修炼交流，让我与全世界大法弟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修炼的路上牵着我，助推着我。每当读到师尊给精进的大法弟子展现的超常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我的眼前，看电影似的。这些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修炼的路上激励着我。他们写出的体会仿佛是我亲身经历过，让我精进，让我信心十足。第一部分，与明慧广播的缘分。刚开始修炼的几年中，我没有机会与老学员在一起，也没有交流的机会。我住的城市里没有老学员，去另外的城市参加集体学法时能见到老学员，但因路途遥远不能经常去。偶尔参加集体学法时，大部分老学员沉默寡言，没有太多的交流。幸运的是，我能参与一个大法弟子媒体的英文翻译项目，于是与他们的记者同修变得近了。我跟他们在网上交流。有一天与一位老学员交流修炼中遇到的困难，那位同修告诉我可以试试听明慧广播。我第一次听说还有明慧广播，我立即在明慧网上找到了明慧广播。听到念稿同修的声音，我很高兴，我找到了很好的修炼方法。虽然我家两口子都工作，但家庭的经济、家务以及育儿都主要由我来承担。我因修炼时间不足而经常着急，那时连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都不足。对我来说，多读修炼交流文章是做不到的事情。从那天起，我干家务时、开车时都去听明慧广播。以前家务比较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很难承受，心性考验也比较激烈，身体也经常不舒服。但是边听明慧广播边干活，沉浸在故事中，不知不觉就干完家务了，也不觉得累。特别是中国大陆同修们的心得交流让我震惊，让我感动，经常是热泪盈眶。听着明慧广播，我做事笑着、哭着、被感动着、升华着。第二部分，报答明慧网。我的嗓子算是比较好，歌唱的也比较好，以前我参加竞赛也多次获得过第一名。修炼初期还在单位乐队中当歌手参加演出。我从明慧广播受益那么多，有一天我想到，我嗓子好，作为大法弟子来说，会不会也不是偶然的？有生俱来的好嗓子，也可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的一部分。那是让我用在大法项目上，并不是让我为了常人，为了满足自己而唱流行歌曲。我做明慧广播的播音员会怎么样？虽然是突发奇想，但我也很惊讶，我怎么敢这么想？当时我觉得要当明慧广播播音员，应该是很精进的大法弟子。我这个状态还奢望自己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诞，就不再去想了。但是那念头像种子一样埋在了自己的心里，在逐渐的发芽。2021年11月，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很荣幸的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有一天，一位同修把我介绍给明慧广播的负责人，我心中的种子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不可思议的是，只经过一个季节就开花结果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师尊连我细微的念头都知道，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在法会上交流心得体会后，我很荣幸地参与了两本英文版书籍的翻译与校正， 这两本书中载入了明慧网上的很让人感动的心得体会文章，现在回头看，真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因太苦想放弃时，师尊让我看到大法弟子惊人的故事。就这样，师尊鼓励我，牵着我，让我坚持下来。真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旅程。每当要转弯时，就能遇到大法弟子们的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深夜里翻译时，我经常泪流满面。回想看，我觉得艰苦的翻译工作、明慧广播播音员工作，应该是我对给予我太多的明慧网的报答。当然，在这报答的过程中，我又收到了从没想到过的更大的礼物。第三部分，明慧网是我最亲近的同修。在过难关的时候，明慧网是我最亲近的同修。一些同修所遇的关难与我遇到的类似，他们修炼提高的经历仿佛是我在翻山越岭中，在路上见到有人在树枝梢上系上的黄色条带。啊，这么艰难的路，有人已经先走过啊，不是我一个人在走这样艰难的路，我也能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鼓舞。当走在陌生的险路上，如果能看到前面有人在往前走，能看到他的背影，那会是多大的安慰。明慧网上的许多修炼体会，对走在各种不同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来说，就像在深山中让人解渴的泉水，也像迷路时遇到的让人欢喜的路标。对我来说，则是最亲近的同修与我一起分享艰难与喜悦，在激励着我。我觉得与明慧网的缘分还会继续，师尊赐予我这珍贵的缘分，我要悉心培育。为了不辜负师尊赐予的洪恩，我要精进，衷心地感谢师尊大慈大悲的洪恩。以上是现层次的认识，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协调日语明慧的工作中修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3年的大法修炼中没有做过项目协调人的工作，2019年7月份左右，有位同修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做日语明慧的协调工作。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推卸的余地，也就接受了。于是，我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看到的日语明慧需要改进的地方。殊不知，一个未曾预料的挑战在等着我。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日语明慧得以发展。第一部分，增加翻译和校对人员。当时日语明慧维持每天发表5篇文章都很困难，没有足够的翻译人员， 特别是没有足够的二教人员。一位二教人员超负荷工作，不得不在一天内校对4到5篇。他们过去曾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但只是在有限的人数下调整，没有增加人员。我感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翻译和校对人员的数量，这也是前任协调人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并非易事。我把我的建议在交流时说出来，协调小组中的一位同修，也就是负责主持交流的同修说，把找人的任务交给我，这意味着我要自己去找人。爱面子的心使我没有和他争论，决定承担起这个任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自己规划过事情，对打电话也有一种恐惧。这一下我只能硬着头皮从我认识的同修开始打电话。正当我拼命找人的时候，却从同修那里听说，交流会的主持人对校对小组说，他反对我提出的增加人员的建议。当我听到这时，觉得如果只有一个人反对，影响我空间场的负面物质也许不会有很大的干扰，但听到他想法的校对人员也这么想的话，我空间场的负面物质就会增多，对我的干扰就会大。我对该同修的怨恨心就出来了。我知道如果抱着执着心去做，就无法找到合适的人。我努力去掉执着心的同时继续找人。我打电话给以前认识的同修，也有经同修介绍的，还有在和同修的交谈中得到信息联系上的。有一天，我弟的一位同修说，他正在和东京一位 A 同修一起学法。当我听到他的名字时，意识到他是日本人，就通过同修要了他的电话号码。我给 A 同修打电话说明原委，他欣然接受了做明慧校对的工作。此后他在明慧校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去外地帮助神韵演出的相关事以前，想起了在九州认识的 B 同修，想着回来后和他联系。一个月后，当我回到日本进入日语明慧的翻译校对链接时，竟然看到了 B 同修的名字。当时我就明白了，是师父安排的。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我悟到，在注师正法中，弟子决定做什么事情，师父在另外空间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只要弟子不抱着任何执着，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就一定会成功。就这样，相继有几位同修成为日语明慧的翻译和校对人员，每天发表文章数量从5篇增加到了8篇。第二部分，成立媒体团队。现代人不喜欢阅读文字，而日语明慧只有文字报道，读者点进网站后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在网站多停留。我觉得要丰富明慧网的内容，就要抓紧制作日语的明慧广播和视频。我对技术问题一窍不通，本想请协调小组的一位同修和明慧的技术人员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我也不懂，请自己问吧。这样惰性很强的我，又不得不鼓起勇气行动起来。为了不影响日语明慧的正常更新，我应该在明慧外部召集成员。从媒体组的组长开始，我相继找到了录音人员，给广播和视频加字幕，音乐的人员和高水平的翻译人员。在同修们的配合下，日语明慧媒体团队成立了，同时委托技术同修在日语明慧的翻译校对系统上追加了相关的内容。这样2020年6月25日日语明慧广播的第一篇成果飞上蓝天，在网上发表了。同年9月11日第一个视频，对于一个台湾诗人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也发表了。在协调过程中，我有对不配合的同修不满的心，一定要成功的争斗心，做好了给同修看的显示心。在准备过程中，不告诉同修事情的进展状况来自于自己的私心。第三部分，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因为自己做明慧翻译， 所以很理解翻译同修的辛苦。当然校对同修也很辛苦，但我对辛苦刊登出来的文章是否真能最大程度地救度众生心存疑惑。为了让文章尽可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必须让人知道明慧网的存在。随着日语明慧媒体团队的成立，使得我们有更多的素材在网络媒体上推广。我们让媒体团队负责社交媒体的宣传，在油管、推特和脸书上发表明慧文章、视频和广播，同时也做了付费广告。网页的内容充实后，数据显示访问者有所增加，留在网页上的时间也长了，阅读的页面也多了。第四部分，重视学法交流，消除同修之间的隔阂。此前，我感觉到在日语明慧的同修之间存在着隔阂，所听到的是对同修的很多不满，特别是有的校对同修对翻译同修有不满，而在文章的留言部分写了许多信息。对此，有的校对同修感到苦恼，也有的翻译同修想放弃翻译工作。我认为明慧网要形成一个整体，才能发挥救度众生的最大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学法，把整体的修炼状态提高上来。日语明慧的成员很多都比较内向，交流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不说话，谈心得交流的总是那四五个人，这不是每个人参与交流，也不是敞开心扉的交流，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制定一年的交流时间表，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每年都要发表一次自己的修炼体会。对于这一决定，一位同修开始说，他有怕心，绝对不会发表。可是轮到这位同修发表时，他写了精彩的修炼体会发表了。后来他说，这次发表帮助他去掉了很多恐惧心。就这样，心性交流的内容越来越充实，随着修炼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到学法交流中来了，而且我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对同修的抱怨或批评的声音了。结语，在做协调的过程中，最初我有对同修的不满和妒忌心，后来我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只看同修的优点。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抱怨和不满，慈悲心出来了，看哪个同修都觉得他们很好。其实我之所以得不到同修的支持，是因为我和同修有对立的物质，当我把这个物质去掉后，无论我做什么，同修们都积极配合。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我是不可能做好协调的。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把日语明慧做得这么好，感谢安排没有经验和能力的我做协调人，我知道这是为了修炼不精进的我精进起来，从而提高上来。再次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同时也感谢日语明慧所有同修的支持。
Thank you.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项目中修炼升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加入明慧项目虽然才几年，但我悟到应该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分享出来。第一部分，加入明慧项目。有一次我参加了我们当地的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研习营，这次活动中介绍了几个大法项目，明慧就是其中之一。我对明慧项目很感兴趣，但因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有限而犹豫不决。明慧项目的同修问我和另一位年轻同修是否愿意加入，我们都说愿意。可是后来，这位明慧同修把文章都交给和我一起加入的那位年轻同修翻译，而没有给我。我想，可能是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还不够格加入这个项目。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忘记了这件事。但是后来，一位青年海外同修从明慧网发了一篇英文的修炼心得给我们当地的青年同修。我想知道文章的内容，所以就问明慧同修，这篇文章有没有翻译成我们当地的语言？他没有回答，而是邀请我加入了明慧翻译团队。对此我很高兴，但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仍然没有信心。而后我想，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应该放下常人的观念，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我终于加入了我们当地的明慧团队，开始了我的明慧项目之旅。我从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我接触到明慧网时，我认为参与明慧项目的同修一定都是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自己刚刚开始修炼，对法的理解也不深，所以不能加入这个项目。但在内心深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加入明慧团队。修炼了九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加入这个团队，并且明白了为什么。刚加入团队时，我们当地的负责人建议我看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我看到了师父的这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到，可以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中是一个关键的网站，从初期建立开始就确立了把它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和及时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等情况，所以就更加使明慧网的作用举足轻重，成了邪恶的眼中钉，也使网站的安全性比其他网站更要注重，不能够叫邪恶钻空子，因为它能及时反映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直接情况，不是经过第三手过来的材料，而是直接拿到的第一手材料。第二部分，从翻译到编辑。自2020年初以来，我作为一名明慧翻译参与进来，这个项目给我的修炼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也激励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我变得更加精进，更勤勉地去练功点，与其他同修一起学法，四个整点发正念。我经常要到凌晨才能把文章翻译完，但我通常还能在清晨3点40分起床，去附近的练功点参加晨练。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时，我不但不觉得疲倦，反而感到精力更加充沛。我也不再着迷和执着以前做常人时的那些娱乐。我觉得修炼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有一段时间，我被安排翻译迫害文章，感受着中国同修所承受的苦难，我的内心感到非常难过。这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去讲真相，分发大法真相资料， 并通过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在网上分享大法真相和迫害事实。有一天，我突然被推荐做编辑，分配文章、校对和编辑其他同修的翻译文章。听说前几位编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这个项目，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个提议。然而在那之后，我想为什么是我呢？我才加入项目两年，还有很多更资深的团队成员，他们比我更有经验，专业技能也更好，而我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够好也没有信心。我困惑地想，我为什么应该成为一名编辑？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给大家讲这样的理，常人不能够认识到的理。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我这才意识到，这都是师父为我的修炼提高而做的慈悲安排。第三部分，明慧项目之旅中的考验与提高。我们组的一位成员之前反复问我，你加入明慧项目是认真的吗？我感到他不相信我，他的问题让我怀疑自己修炼是不是认真的。这个问题有时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学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时，我找到了答案。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而且呢，做明慧呢，还得必须是非常可靠的学员，因为他直接和大陆学员建立联系，必须得非常可靠的学员，而且非常专心，得真能投入进来。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最需要他们，但是他们最不容易坐得住，所以很难。我想到自己过去参与过几个项目，但都没有坚持做下去，因为我是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到的最需要他们的年轻大法弟子。我决心在明慧项目中好好做，坚持到底，通过做好明慧项目助师正法。加入本地明慧编辑组后，因为自己年龄最小，所以经常不敢指出其他组员的错误。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修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当他发现另一个团队成员的错误时，出于对项目负责，他会善意地告诉或提醒他。他的分享让我受到鼓舞和启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突破了回避冲突的怕心，逐渐能够做得更好，以便在指出其他团队成员的错误时，他可以接受并做出相应的改正。另一方面，我过去总是尽可能地隐藏和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因为自己悟性不好，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执着。但是当我开始参与明慧项目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它。当我深入查找执着的根源时，我发现了好面子的心。我总是想让自己在别人眼里显得很好。现在渐渐的，这颗心越来越淡。当有人指出我的错误或缺点时，我会公开承认。第四部分，本地明慧社交媒体团队的一员。2020年12月，我们当地的明慧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账号推广明慧文章。我和一个青年同修被安排每天选发两篇文章。我们需要用一张吸引人的图片，并附上一个简短的标题，其中包含我们当地的明慧网站链接，以便更多人点击这个链接。对于我们的通讯宣传形象设计，一开始我们请了另一个项目的同修来帮忙做。后来听说这位同修忙于做其他的大法项目，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做。 随着日积月累，虽然我们俩都没有学过创意设计，通过自学，我们也可以设计自己的图片了。我和青年同修密切合作，轮流为我们的粉丝专页发文章。我觉得我做的设计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我总是看我上传的帖子，然后看看有多少人点击了我上传的链接。我的争斗心起来了，所以努力设计比同修更好看的图片，好让人们点击我的链接，而不是想着如何吸引常人看明慧文章，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当我这种执着心越来越强时，分享我的帖子的人变得越来越少，点击链接的人也越来越少。而实际上，青年同修的帖子却得到了更多的积极反馈。我感到很累，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强烈的妒忌心，想比同修看起来做得更好。最近，我经常看到师父关于妒忌心的讲法，以及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讨论不去除妒忌心的危害性。我悟到，师父是在提醒我要去掉妒忌心。我渐渐地放下了这些执着，心里也觉得轻松了。当我查看我上传的帖子时，发现点赞的、分享帖子的和点击链接的人数增加了。我意识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如果我们不注意修去自己的执着，也许我们本应能够救度的有缘人被我们的执着心给挡住了。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第五部分，师父给我的礼物。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有做好的时候，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但是当我精进修炼的时候，我感到师父一直在鼓励我。去年，我们的负责人突然宣布要举办明慧国际法会，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因为我以前从未参加过明慧法会。法会期间，听了其他同修的心得交流，我很受鼓舞，觉得无论是个人修炼还是明慧项目，我都要更加坚定地坚持下去。更令我感动的是，我还听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开示。师父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感恩的泪水潸然而下。以前我很容易抱怨同修翻译工作做得不好，这给我这个编辑带来很多麻烦。我希望一切都按照我的方式进行。我意识到这是我需要修去的强烈自我观念的表现。法会是七月某日举行的，但由于时差，我们参加法会一直到次日早晨，这天是我的生日。我理解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给予我的礼物，鼓励我修炼更加精进。我对法的理解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协调印尼明慧中修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年要在本地区举办一场明慧法会，时间就是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之内举行。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参与和贡献，尽管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那是我积极的部分，但同时我也觉察到自己消极负面的思想，例如犹豫和抱怨的心涌现出来。如果组里面的同事们知道了准备的时间这么仓促，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一个念头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从脑中突然闪出，告诉我，静下心坐下吧，现在开始写吧，不要执着于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尽我所能把它做好就行，尽量圆融，默默完善总部协调人的要求，以诚挚的心写下交流文稿。以下交流的是一段我在明慧项目中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提升对明慧项目的了解。我于2000年得法，自2003年或2004年加入明慧项目，担任翻译。早期我加入明慧时，对明慧项目包含的神圣使命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做起来很开心，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无聊，也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天天这么干，只觉得翻译明慧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内心感到宁静，而且在过程中我开始学习向内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了解明慧项目是为了讲清真相，制止迫害，同时也能够起到救度更多的众生的作用。除此之外，明慧网也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以外学员之间的主要平台，阅读明慧网上的文章可以让自己像红岩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当同修过关时能够互相支持和鼓励以及过关，闯过难关，从而更加精进。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说，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我顿时悟到，我能参与这个项目是何等的荣幸，无论我干的事是多大还是多小，这一切是师父的洪恩浩荡给大法弟子修炼的机缘。因为要达到的目标很大，很崇高，通过学法，我越来越明白修好自己的重要性，自己才能通过明慧项目把救度众生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二部分，在履行协调责任的同时提高心性。在参与明慧项目的过程中，逐渐的我获得更多更大的责任，从一名翻译员到编辑，自2010年我成为代表本地区与国际之间的窗口，然后成为本地的协调人，替换当时刚刚辞职的协调人。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情况促使我自然而然地负担起这个责任，例如其他同修都不愿意干，资源缺乏，或者同组学员给予的压力，一旦被赋予更大的责任时，其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一直都顺畅，经常会出现不情愿，甚至拒绝或把责任转给其他的同事。过了一段时间， 被抛出去的责任又转回到我面前来，直到我悟到，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能力比其他同修更大，而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史前的誓约。在修炼之前，我本性的素质太低了，修炼了这么多年，我的自我还是那么的占据在主导地位。师父要引导我们前进，我们就想安逸的在原地踏步。总之，这颗自私的心是干扰我承担协调责任的巨大障碍，是我必须清除的人心。这颗自私的心就是我时时不断的寻求安逸的根源。努力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我内心经常会出现自满的心和一颗不愿吃苦的心，忘记了救度众生和提高心性的时间与机缘已经是所剩无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师父的这段法提醒我不要沾沾自喜，不要落在常人社会的诱惑中懈怠。同化真善人，跟师父回家，这才是师父的愿望，这不也是我们当初下世时的愿望吗？在法会现场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项目中明慧结下我们的圣缘，兑现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个集体项目，只有当每个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都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且不松懈，才能成功。师父在以上的话提醒我，我还是没有做到最大限度地按照师父的要求，我还抱着自己的这一颗人心。在认清并开始清除掉这颗自私的心之后，我发现心的容量竟然会自动不断地扩大，这与我能放下多少层自我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内心的容量与承担更大的责任有很关键的联系，包括容忍度的大小，如何让心胸更宽广，可以听取不管是来自组内或组外的批评、建议和意见。事实上，我发现有很多改善现状的建议是来自于团外的成员，而不是来自于我们团内。例如，最近我们对本地团队的工作流程进行了改进，新采用的工作流程让我们每日完成的文章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作为一名协调人，我注意到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同事之间营造开放、坦诚、互相鼓励的气氛，并且接纳好的建议。经常时不时的还会冒出争强的心，通过学法或者通过同修的口中再次的提醒我，这不是师父想要的，这是很强的自我的表现。作为一名协调人，必须为团队的成员提供修炼的机会，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我的理解，协调不是强加个人的理解和个人的意愿。团队里的同修也越来越明白明慧在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从而会更加的敬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注意到并意识到，每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合作得很好，而且很用心地为这个项目无私付出，那么好的想法、好的突破就会出现。这几年过来，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我看到有几位年轻同修也加入到我们本地的团队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翻译团队里、在社交媒体、编辑等方面自发地承担起很多的责任。之前也有年轻同修加入，可惜待的时间不长，因为种种原因而后离开了项目。但这也反映出我的不足，作为协调人，当时并没有太注意他们的情况， 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回答弟子关于明慧项目工作的问题时说，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最需要他们，但是他们最不容易坐得住，所以很难。修炼吗？要真明白的话，你们会抢着往里去。我只能为那些已经加入并坚持留下的同修们感到庆幸，因为这是师父想要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与这些年轻的同事们在积极和坚持上的差距。不知不觉的，衰老的概念在我脑海中出现。所以，这些年轻同事们的存在，其实也起到了督促自己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也必须要归正自己，也就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没有老的概念。另外，明慧广播的团队大多数参与的学员来自于其他项目，在明慧广播总部协调人的鼓励下，自发性地展开这项倡议。当时我也觉得这些同事的参与很关键，这种现象提醒我要更加谦虚，心胸开阔，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师父安排了这些有才能的同事接管更多的角色。我理解协调人的其中一个角色是稳定地推动我们团队学法和分享交流，这个共同的环境很重要。对于分散在各个不同城市并很少见面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团队与成员之间分享修炼心得的机会，也是作为互相协调的环境。作为我这个协调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机会，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团队成员，了解他们的修炼情况，还有了解他们可能正在面临着的问题。我发现，对于我认为不合作或者干得不够好的成员，我缺乏慈悲的心，甚至想到让他们走人。记得一位队友曾说过一句话提醒我，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大法的资源，不应该就这么放弃。只要他们还想参与这个项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承诺，我应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谅解，想办法安排其他更适合于他的任务，让他能够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当我向内找自己时，我找到了自己有批判他人和傲慢的心态。第三部分，师父的鼓励。当我念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口诀，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我突然间明白了，这就是我的不足。不久前，当我与当地同修一起练第五套功法时，一边打坐一边跟着师父念口诀，顿时感觉一股热流笼罩着我。这是师父的鼓励，师父恩赐弟子的能量，只因为有人心在，所以被隐藏没能使出来。我认为干得不够好的同事，其实也已经在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只是他们没能成为骨干。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其他项目或其他方面修得不好。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结语。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大法项目的协调人，我必须要学好法。当矛盾、负面思想冒出时，记住修自己，提高心性，这样才能够负担起协调工作。同事们的辛勤付出，实实在在的付出，就是这个项目能够成功的关键。同时，这也提醒我和鼓励我，让我在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自己不至于懈怠。因层次有限，以上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不吝指正。感恩师父一路上的看护与指导，也感谢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与合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